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藏历2147年1月6号，公元2020年2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中，请收听藏台人权连线拉嘎日讲座三，访台西藏流亡议员答观众问。近日台湾总统大选之际，几名西藏流亡议会议员赴台观摩选举过程，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特邀请流亡议员、台湾民进党副秘书长以及藏台连线理事长在台北举办拉嘎日讲座，探讨流亡藏人社区与台湾的民主发展。今天本台播出访台西藏流亡议员与观众的提问互动内容。
好，那个接下来我们就是 Q&A 的时间了。那我不晓得现场的朋友有没有人想要提问的。好，一位，两位，那先让你们两位提问完，然后一起回答之后我们再往下，请他尽量简短。
我想要请教，因为西藏的这个民主制度是由上而下的，跟一般是由下而上的很不一样。那我们由下而上会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威权体制，但是你们面对的是一个思想比一般民众还要开明的法王。但是民主毕竟是要人民觉醒的，觉醒自己当家做主的。那所以我想很好奇哦，在这种人民的思维赶不上法王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民主制度遇到什么难题？然后另外哦，就是我想要了解一下，应该会有些亲中的藏人反对，他们会采取一些什么行动？
亲中的藏人反对
法王的这个民主体制，这个
okay, 反对民主体制，好，
反对这个西藏流亡政府的
OK 好。
议员你好，我有两个小小的问题。像西藏流亡政府到达兰萨拉至今其实现在已经发挥的非常的成熟，但他们整个政府感觉就像是有一个独立国家一样，但唯独缺少的是一个军事的力量，那国防的力量。那我想了解这个政府以及全球各地的藏人如何维持这个在世界上面的安全。那第二个问题想要问的是一个文字上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其实我知道藏语西藏的藏语它其实翻起来是吐蕃的这个发音，但你们对西藏或者是藏这个字有没有觉得是有贬义的，或者是比较没那么认同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我可以确认一下，你第一个问题是说藏人在对全世界的安全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像西藏流亡政府，它是其实很多制度上都非常成熟了，但是唯独缺少的是国防军事安全维持自己安全的力量。我想要了解的是如何现在这个政府以及全世界藏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维持安全，
维持自己的安全。 OK， 藏人的安全。好，了解。让议员再想一下，但我想先回答，因为我们叫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所以对于你的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解释一下我们的立场。然后我们那时候在讨论的时候的确我听达西讲过，他很感动，就是台湾人会愿意用吐蕃，就是这个方式来称呼西藏人。 那很多时候，有时候你坐在计程车上面的时候，他遇过就是有计程车司机知道他是藏人，就说哦吐蕃，他就觉得天哪，连计程车司机都知道。可是我们当初在选择这个语言名字的时候，我们考量到第一个是藏人行政中央的正式中文还是西藏，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的正式名称还是西藏。那的确比较多人可能在华语的脉络下比较了解西藏。那我们作为藏台连线，我们某种程度在台湾做教育，可是我们也很希望，因为我们跟中国还是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台湾可以影响中国，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妥协，我们就决定叫西藏台湾人权连线。但是如果藏人行政中央他们有决定他们要改变的话，那我们当然愿意改变。不过他们就讲说，不管叫西藏，不管叫 Tibet， 不管叫吐蕃，他们的藏文字叫 Per， 有一个很漂亮的字，
有一个 Per Spare 的这个，
他们西藏的原来的那个文字。那如果大家更愿意尊重他们的话，或许可以学习那个字，可以学习那个发音，那对他们来讲当然是最开心，因为那是他们自己的语言，对自己的这个称呼。那或许等一下他们会有其他的补充，但我就是先回答藏台连线可以回答的部分。那就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其他朋友也可以开始想，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的话。
推荐，아니谢谢你。근데마스다가는내가한기공주시바당시마스망토대第一个呢，就是前面也有提到，那藏人本身的民主制度呢，就是作为一个领袖呢，是由上而下所赐予的。那我们刚才呢，当然没办法这个细节可以去谈它。也时间的因素，如果是从这个1959年这个每一年这个民主的步伐呢，我们详细的去一看看它的话，那其实藏人本身是赶不上这个法王的这个尊者的他的民主的这个步伐的，而且也有很多这个有待改善的一些地方。那除了这个藏人自己赶不上以外呢，其实印度也赶不上，美国呢也是赶不上，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尊者他自己的民主的一个理念。那但是毕竟呢，藏人是跟尊者在一起的，也经过这么几十年，因此一边学习一边累积经验，那多少呢还是好很多。那本身这个尤其呢，就是界内的一些藏人的确实有被利用，利用之后呢，这种利用呢，也有可能有一些呢他是自愿的，也有一些是被强迫的，那也有一些呢，其实在官方文件里面呢也有显示他们是被强迫的，然后呢请他们这个抗议尊者或者是流亡政府等等。那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那但是呢，这个终究呢，其实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所谓的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呢，就像这个刚才所提到的熊天主持来讲的，就是最近呢也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叫七素，我们中文好像说痴情吧，痴情就是股票的那个事件，那被判刑的那个事件。那他本身就是熊天组织的一个成员，那其实这样子的人是被利用的。那这个那作为藏人来讲呢，他也知道他本身的一种这个他人生的历程，他本身的人品，然后呢他过去的一些行事作风，这些都是掌握的。因此这样子的一些人呢会被利用。那他这一次判刑呢，也不光是说因为股票的事情，那其实他在过去呢其实也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犯罪。因此这样子的一些人呢这个作为流亡藏人来讲呢，并不担心他们会这个起到一些作用。那另外呢，就是中共他也有在讲这个法王他自己尊者他自己呢是想要回到旧的西藏，旧的这个农奴的一个制度，他是想要重回这个制度。那这个是中国呢他不断的在宣传的。但是呢我们同时又看到 世界其他的一些民主国家呢，对法王授予很多民主的勋章，那其实这些都是有利的一个答案。那当然中共呢，它本身就是用尽所有的办法，但是其实这些办法呢并没有这个得逞。那另外一个呢，西藏流亡政府呢在2008年的时候呢，对中共呢给予一个文件，叫做关于西藏名副其实的自治的一个文件，这个意见，好像是一个意见。那这个意见书给予他们之后呢，那其实他们也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有力的回复，那他们也没有办法说这个是违宪的，就是违背宪法，他没有一个有力的回复。那当时呢，议员他本身呢还不是议员，那个时候呢是桑旺罗奇是首席部长，首席部长的时候呢有一个小组，那这个小组呢就是专门回复这个中共的一些问题，他也没有看到这个当时呢也没有看到中共这个有力的一些批评。那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没有看到这一点。
那他的空格这个对了，他是在送的我没的不是这样子下去，在电影去那个没有的时间，但是他的脚本拿了真正的这电波器得有吧。
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有提到这个军事啊、国防啊、安全啊这样子的一些事情。那本身呢，这里也是这个确实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流亡政府呢，虽然我们叫做流亡政府，但是呢，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流亡政府呢，印度政府呢，因为是在印度政府呢，在官方呢并不去承认他，只是承认尊者达赖喇嘛是印度的贵宾，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在对待整个的政府。因此呢，在国外的很多的所谓的流亡政府的一些代表处呢，他也是以尊者的名义，或者是尊者的某一个驻哪里哪里的代表处，是以这种形式成立一些办公室。那另外呢，这个本身这些办公室的名称呢，也是冠上尊者的一些名称，因此确实呢，就是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处境，这很难这个突破的一个困境在。那再来呢，就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西藏吐蕃的这个问题。那据说呢，吐蕃呢也有在唐代的一些诗书里面呢也有出现。那另外呢，这个到底是吐蕃还是西藏？那这个呢，西藏人民议会呢，他在会议里面呢也是被这个提出来做讨论，但是呢，官方呢其实没有一个决议，到底是要用吐蕃或者是用西藏。但是呢，藏人自己的立场呢有自己的语言文字，那我们用这个蕃这样子的一个称呼来这个称呼自己，用母语来称呼自己。那就我们本身也没有官方的是说要用吐蕃或者要用西藏。
那千能宝的同志，他的朋友呢，在千能宝的同志默默的在我几点的他你的那个时段我听了你突然写的书就是。
当然呢，刚才林秘书长他所提到的，就像您所提到的，那应该要沿用这个这个主持人也有提到这个历史上的这种名称，这个历史既有的一种吐蕃这样子的名称，那这个呢表示感谢。
好，还有没有问题？要不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先问这位主持人。刚才提到就是说，就是你们都会讲说，哎，你们的民主是法王强加给你们的。那事实上对你们来讲，好像原本不要做决定，然后好像法王代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但是法王是做了这个决定。但我觉得大家都在学习当中。那我有听到一个说法是说，为什么法王这么要在想民主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担心，他现在是第十四次达赖喇嘛，那接下来会是第十五次达赖喇嘛。但是你们曾经有过一个经验，是你们的班禅喇嘛就是被中共给绑架，然后最年轻的政治犯，因此他们派出了一个假的班禅喇嘛。那达赖喇嘛担心，如果自己有一天他 他可能不在这个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过世之后的第十五世达赖喇嘛，很有可能会被中共给利用。那因此他提早就是退出这个政治的一个就是政治的一个领袖，然后让人民自己做决定，让人民用民主的方式做决定，某种程度是也是为了这个做准备，这是我听过的一种说法。我只是想要确认说，哎，这个说法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理由？我不确定，这是想问的。好，那在他们翻译当中，我想问一下现场有没有朋友有其他的提问？好，后面有一位。
那个西藏的问题，我想回到那个1890年那个大清帝国跟英印帝国签的那个合约啊，到因为最近在那个洞朗事件又被提出来，那但是事实上我们在教科书就是一句话叫做不平等条约，就是直接带过，但是好像事实上在里面有承认西藏的自治地位，那如果是按但是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中文的版本，我们没有看到英文里面的那个版本，不晓得说代表这边有没有，如果说当初这两个帝国都有承认它的自治地位的话，那中国人民共和国又自己说它是承继中华民国，然后就承继中大清帝国的这个历史法律地位，然后印度也说那他也是继承英印帝国这个法律地位，那这样子可不可以说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违反这份合约？我不晓得啦，我只是在这样想，这只是那你们是不是就可以去打这个官司啊？反正这个官司就可以造成一定很大的媒体效应，谢谢。
我自己不太懂1890的那个条约是什么，但我不晓得。但是我想推荐一本书哦，就是那个有一个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刘汉强教授，他是一个香港的教授，然后台湾的学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就是他拿中国历代以来的历史文件写成一本书，叫做《西藏自古以来都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他不是用后来的，他是用中国的文件来做证明。那我不晓得那个左转有书有没有，但是大家可以去查学域出版社，然后就有这本书。所以我觉得很清楚，就是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他们现在愿意走中间道路。可是他们就即便他们愿意走中间道路，他们还是要讲清楚，就是历史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好，这个题目还需要稍微再翻译一下。好，目前就这两个问题，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不能待到太晚，所以我们等一下回答完这两个问题之后，如果没有补充的话，也没有一定要问的问题的话，我们或许今天活动就会结束。然后结束的时候，我也很希望邀请大家可以拍张合照，跟西藏国旗拍张合照。然后那个趁他们在翻译问题的时候，我赶快来做一下工商服务，就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我们在每年我们都会有那个为西藏自由而起的活动，就是我们今年会在2月12号展开，然后在每个礼拜三。那当然就是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可以提醒台湾人不要忘记西藏抗暴日，不要忘记西藏的苦难的历史。所以大家可以追踪藏台连线的脸书，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很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骑脚踏车。那这个活动最早是从达西开始，他自己一个人就骑着脚踏车，然后去101，然后去那个故宫，遇到很多中国人的地方，然后就跟他们聊西藏的事情。那然后事实上中国人是愿意，有些人是愿意对话的。那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好像这是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主动出击，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骑车。好，那我们就请议员回答。
主席，对的，看到说中国人同的，那你主要在聊什么？是个毛文呗？那你杨思克过来了。
刚才呢，就是主持人有提到那个民主制度的这个问题。其中就是转世，这将来的达赖喇嘛转世，跟这个的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 因为个人我自己个人的觉得应该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因为主要来讲的就是西藏藏人呢在国外呢是需要继续流亡，这个流亡呢继续流亡的这个是目前是可以预见的一个未来，因此这样子的一个流亡政府呢要继续存活，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完善的制度，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应该就是民主制度本身呢就是这个是一个世界的潮流，这应该也是就是一个考虑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真的他自己呢也认为所谓的转世制度，这个转世制度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过世的一个制度，因此呢就会提到所谓末代的达赖喇嘛有可能是十五世也有可能是十六世，那会有所谓的十五世十六世，那到底是哪一世，这是要看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那这个也表明呢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制度呢其实已经是过时的，这个要被淘汰的一个制度。因此民主呢才是主要的一个潮流，应该主要还是这样子的一个考虑点。那另外一个就像这个班禅来讲的，前几天呢就是实施班禅的他的圆寂的纪念日，在中共的班禅呢叫监山罗卜，这个监山罗卜呢虽然中共有他的计划有他的预谋但是藏人是不被接受的，就是我们看到在微信群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呢看到很多很多纪念实施班禅的很多的方式，我们看到的那个班禅呢只是过世的就是实施班禅，我们看不到任何就是北京的这个监山罗卜的他的这个画像啊跟他有关的一些内容是看不到的，因此中共有他自己的一套计划，但是藏人是不会接受的。
今天当个主委你把的那十八部级当个监督的官方嘛说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刚才的那个不平等条约，这个问题呢其实前几年发生那个英众的动荡事件的时候呢其实藏人也有注意到，那在国会里面呢也是提出了有讨论跟他有关的一些条约啊一些问题，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细致的比较仔细的知道当时的一些情况，因此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呢就留一个联络方式然后请教这位先生。
耽误大家最后时间啊，因为我们昨天刚好在跟朋友讨论说独立这件事情跟民主自由它之间的关联性，那有的人是认为说呢你必须先有独立然后才能够确保台湾目前的一个民主自由的现况，那回到就是藏人流亡政府本身的话，我想请问的是说在已经失去独立的这件事情之下，这个民主制度对藏人或是说不管境内或是流亡藏人它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他们最想保存的东西是什么。
대카무도든지쌍사쌍쌍도시댕기도근데행해가리세기와라나라프터치토바이나마수고야그빼나게이크콜라리중그콜라뽑수고
确实呢也有这样子的观点，就是这个独立跟这个民主啊自由啊它的这个关联的一些这种观点呢也不时的提出来，但是民主本身的它的形式是很多的，就有各种形式的民主，那台湾的民主跟西藏本身的民主呢应该也是有它不同的一些地方的，那对西藏来讲呢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诉求呢有一个叫做这个中国的宪法，那在这个宪法下面呢就是有所谓少数民族的自治法，那针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自治呢，那藏人自己就流亡政府自己呢把一个文件呢送到这个中共送到北京，叫做民服其实的自治的一个文件，因此如果呢可以实践这个文件的话，藏人自己呢认为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教育宗教等等呢是可以传承的， 啊，是就是藏人自己是可以满足的，如果依照这个文件来走的话是可以满足的。因此呢藏人自己呢是在流亡当中的学习这些民主，然后呢回到西藏的时候呢，如果有一个自治政府的话，那就可以充实这个自治的政府，也认为呢，藏人自己也认为呢，这个自治政府呢是可以满足藏人的愿望的。
我想我们提问就到此为止，然后今天活动就到此为止。等一下我会邀请大家一起那个拍照，如果可以的话，请跟我们留下来。那我想补充一点，就是事实上，选举完的那一天，蔡英文总统他后来讲了一个话，他讲说我们跟中国的关系希望是用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方式来来进行。那时候我听完这八个字的时候，突然觉得，哎，好像那个法王上身。我的意思是说，法王也讲这些啊，就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价值，就是即便法王决定是要名副其实的自治，高度的自治，不管你怎么说，就是可是在他的意涵当中，和平是一个很重要的，对等、民主，因为他希望藏人是民主的，以及要用对话的方式。我会觉得，就是虽然我们说台湾已经是一个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好像不需要再谈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价值是互相分享的。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的期待是有一天中国可能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同样的这些价值，虽然我觉得它非常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人也这样期盼着啊，那我们也这样期盼着，因为不管如何，它就是我们最大的邻居，就是西藏最大的邻居就是中国跟印度，那台湾我们的邻居就是中国，所以我觉得或许我们可以带着这样的期盼，然后为接下来的四年的民主继续往下走。好，那我们就再一次以最热烈的掌声，谢谢今天三位语谈者，以及我们今天最辛苦的翻译苏南老师，谢谢他们。
好，那应该我前面是有提到说在台湾有学到很多，因为我是一个西藏人，在住在台湾，现在我可以算我是台湾的西藏人，所以呢，我知道我们在流亡的里面也是像他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个议员，那在台湾也有看到很多台湾的年轻人当议员，然后像林翠芳在学生的时候我去演讲，那今天他是变了一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啊，是我很以前也是有提过，像台湾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外来的，所以我每次都有说在台湾应该可以影响到中国，主要是因为台湾有一个民主的教育，所以这个是真的影响到中国。然后我们也刚才人生去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时候，法王也非常关心中国的人权，也是所以有告诉我们应该要关心中国的人权。那我刚刚人生也提到说，我这边特别要去见中国公共课跟中国的留学生，主要的目标不是跟他什么吵架或是反对他们，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们已经到一个民主国家上，他们可以看得到，可以学得到很多民主上的一个老百姓都有权利，所以这个在中国里面可能没有学不到，没办法学的，所以我想说，已经到这边的，我特别要去见中国，主要原因，因为我们也是关心中国人权跟中国的人。然后今天最后，我是代表所有的藏人，要想非常非常。香港人非常非常努力中的，我们也没有忘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加西里列。